Hello， 各位蹦艺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非常特别，我现在正在日本的京都。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天。等一下，下午呢，我们就要入场京都的Rome剧院，欣赏由小泽征尔音乐塾所带来的年度歌剧制作《莫扎特的女人皆如此》。今天的节目是用我的手机直接录起来，所以音质会跟平常略有不同，不过也相当的身临其境。这一趟的行程其实是蹦艺术跟大人社团联合举办的京都亚游魅力音乐之旅。今天是我们行程的第5天，我们这一趟行程除了艺术之旅，当然也包括放松的美食之旅，主要就是要探索小泽征尔的音乐王国，而且欣赏完整版的莫扎特歌剧《女人皆如是》，或者我们翻《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有很多事情好想跟蹦友们分享啊！让我先从我们昨天入场小泽征尔音乐塾，也就是京都的Rome剧场开始讲。我们一行人进入剧场之后，就发现小泽征尔的女儿小泽征良也在现场。身为艺术节的总负责人的他呢，看起来非常的笑容可掬，而且跟我们所有的团员们亲切的打招呼，一一的回应大家的拍照要求，非常的谦虚，人也非常的典雅而且美丽。打完招呼之后呢，我们昨天的剧院后台导览欣赏由他为我们揭开整个导览的序幕。他缓缓诉说着小泽征尔为什么会对于歌剧制作有这么样子强烈的一种分享的心情。因为小泽的老师，也就是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卡拉扬，曾经告诉小泽说，交响乐跟歌剧制作就如同音乐的翅膀，缺一不可。所以在小泽长达数十年的音乐生涯之中，他除了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长达30年的音乐总监，也曾经在维也纳国立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而小泽征尔人生中第一部歌剧制作就是《女人皆如此》，这个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不晓得。所以在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再次的端出《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这部歌剧要来跟所有的乐迷们分享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为了推广莫扎特的喜歌剧，因为毕竟在莫扎特的三部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唐乔旺尼》以及《女人皆如是》、《女人皆如此》这三部歌剧里面，很可能多数人对于《女人皆如是》是比较不熟悉的。所以除了做出推广之外，原来这也是小泽征尔人生中第一部指挥的歌剧全本。认识这一层深刻的意义之后呢，我想欣赏这一出歌剧的意义又增添了几分。而小泽征良在讲到父亲所留下来的这个音乐王国的时候，在现场也哽咽了起来。我们所有人在现场都感受到他那柔软的心情，以及这种感性的个性。其实要能够支撑起一个歌剧音乐塾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在2月6号逝世的小泽征尔，我们今天才3月17号，等于才1个月又10天。我相信在过去的这40天里面呢，面对父亲的逝去，作为女儿的她心中感触是非常深刻的。而昨天在小泽征良的解说之后呢，舞台监督接着入场，告诉我们有关于歌剧舞台制作所留下来的波度，以及两侧由外而内延伸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绘画技法里面的这一种透明的技法，透过一些角度的安排，会让观众们感受到舞台的场景是由近而远，由近而内深的。所以这种剧场的小设计呢，昨天我们亲自的踏上舞台，感受波度，看一下每一个布置的细节，大家都惊呼连连，直说啊，来到剧场真的太有趣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先从我们在京都 Room 剧场所看到的这一些细节呢，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独家而且非常快乐的事情，能够在听歌剧之前先了解歌剧的制作，是一件再棒不过的事情了。而讲到小泽征尔音乐塾的乐团，这又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一种组织，因为音乐节想要遵循小泽征尔的理想。小泽征尔呢，认为年轻学生们在学校学习的期间，虽然有机会能够演奏歌剧的选粹，但是要能够接触到完整歌剧制作是非常困难的。正常来说，一部好的正式的歌剧制作至少会耗资台币千万以上。当然我讲的不是那种超迷你型的制作，我讲的是一部正规的歌剧舞台制作，包括演员，包括导演，包括所有的歌手、服装、布景、舞台等等的所有的细节，其实预算是会非常高的。所以小泽征尔认为学生们很难在学生时代就接触到正式的歌剧制作，所以他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一套歌剧正式制作的演出，来让所有的年轻学生们能够拥有歌剧的演出经验。在他的心中，认为交响乐跟歌剧是非常重要的，这两者都是所有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去接触的两大艺术种类。所以音乐节每年都会针对亚洲所有的学生们做一个公开甄选。以今年为例，乐团因为是莫扎特编制，所以有53个管弦乐的乐手，这里面呢都是经过亚洲甄选，有的如果你人在欧洲的话，可以透过影片甄选，从数百个，听说有超过500个学生以上来甄选，从500个学生以上选择出了1/10的优秀演奏者，组成今年的小泽征尔音乐塾演奏团队。在经过非常缜密而仔细的练习之后呢，他们具备了演出完美歌剧的能力，这更让我们在欣赏歌剧的时候多了一分的尊敬，知道小泽征尔爱护学生，重视传承这样子的意图，我觉得欣赏这部歌剧更显得有意义。女人皆如是 Così fan tutte 这部歌剧其实是一部严重被低估的歌剧。当我们讲到莫扎特的喜歌剧的时候，总是想到费加罗的婚礼，而忽略了女人皆如是。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女人皆如是 Così fan tutte 里面稍微缺少了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超级名曲。以费加罗的婚礼来说，歌剧里面就有好几段的段落非常好听， Cherubino 的咏叹调， Susanna 跟伯爵夫人的二重唱，这些都是所有的歌剧迷们津津乐道的。而女人皆如是里面少了这一类的超级名曲。所以该如何欣赏呢？我们反而要欣赏莫扎特他从歌剧序曲里面就铺陈出来的 Così fan tutte 主要的动机，以及每一个段落里面从宣叙调进入独唱，再进入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到六重唱，每一种重唱里面的和谐，甚至在歌剧里面弦外之音画中有画，角色不同的立场所产生的一些幽默诙谐的对比，这些都是让歌剧非常好看非常好听的因素。 因此在这一趟我们的探索小泽征尔音乐王国的魅力音乐之旅中，今天在我们要入场歌剧之前，我刚刚做了一场一个多小时的音乐导聆。很多同学都跟我说，哇，怎么一下子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就过了，觉得听不过瘾。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解析音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切入角度，可以做许多的音乐比较，也可以做很多的主题说明。各位想想看，一部三个半小时的歌剧有可能在一个小时导聆完毕吗？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却能够非常精准而扼要的去展露出这部歌剧能够被欣赏的特色。我认为只有真的去欣赏莫扎特的音乐，才算是真正的了解这一部 Così fan tutte。 小泽征良自己也说，现在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变得非常的快速，拿起手机之后呢，短影音一滑，可能三秒五秒，喜欢的看个三十秒到一分钟再滑，他们的世界变得非常的快速。孩子们，那真正要欣赏艺术则不可能速成，它一定是非常慢的，用我们的心一点一点的去感受。所以他很佩服现在还能够走入剧院里面花三个小时好好的欣赏一部歌剧的这些乐迷。只有这样子缓慢的深刻的欣赏，才能够让艺术与音乐进入我们的内心。各位觉得呢？总括来说，在今天的节目中，除了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来到京都的旅行之外呢，也会跟大家预告蹦艺术之后会有一系列非常精彩结合深度的音乐旅行、美食还有音乐欣赏的元素的艺术之旅。八月份我们会前进瑞士的琉森音乐节以及奥地利布列根兹的湖上歌剧，同时八月份我们也会到普契尼的故乡，一次就欣赏普契尼的四大歌剧：托斯卡、波西米亚人、蝴蝶夫人跟杜兰朵公主。这一团目前还有名额，如果想要跟着蹦艺术一起深度欣赏音乐歌剧的话，那么赶快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可以加我的 LINE JENPIN888 JENPIN888，或者上蹦艺术的官方网站，搜寻我们2024到2025年的所有艺术之旅的行程。非常期待能够有所有蹦友们的一起加入，让我们在音乐之路上能够互相的分享，增添更多美好的经验。很快的，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人在京都所听到的这些美好的音乐、美好的经验的点点滴滴，未来在节目里面我还会继续分享。那也感谢所有的蹦艺术听众朋友们一路上给我们的很多支持，只有大家的支持才能够让我们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持续在这条路坚持下去。所以如果您喜欢蹦艺术的节目，请多多的分享，多多的告诉您周遭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共创更好的音乐节目，与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仁斌，很开心跟大家直接连线做节目。下周节目再见，拜拜。